大家翻开这个三十补充讲义三十页，那这个是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说我补给大家的啊，所以我快速的给大家稍微讲一下，就是我们课本的十八页啊，课本是十八页，那补充讲义是三十页啊。课本的十八页就是注脚意义四啊，114这个巴利文这个。那上次我说要把这个汉译的给大家补充，那就是补充在今天的补充讲义三十页最上面，有没有？就是我有划线的地方啊，因为在汉译的这句经文啊不是很好懂啊，就是在课本十八页的刮胡山中阿含172经的第二行啊，有没有？比丘有贤道，而有贤观，极妙辩才，有善思维。这个贤道跟贤观不太知道它的含义，不过在巴利文的意思它只是说哦，你的想法非常好，也辩才也很好，那你问的问题也问得很好，这样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汉译的中文有些是不容易读啊，要对照其他的译本。再来呢，就是课本十八页的最上面啊，就是刮胡一这个多闻的这部经啊，就是我们因为在阿含哈，他经常看到这几个语词啊，所以我就每次跟大家说，但是我觉得应顺导师的白话说明非常好啊，所以我还是补充给大家啊。改天你看到阿含经这几个语词呢，你就会觉得很熟悉啊，就是厌离欲灭尽，有没有啊？这几个，那因为经常阿含经都会看得到啊，所以我补充在讲补充讲义三十页第二笔资料这边，厌离欲灭尽，有没有啊？那导师在佛法概论、空之探究还有成佛之道都有说明啊。我们快速的看一下啊，佛法概论这边啊，佛法概论这边。导师说，依声闻常道来说，声闻常道就是正常道啊，就声闻法的正常道啊，正常道啊，方便道就是为特殊的众生而说的，正常道就是就是正常的方式啊。一般都说是先观无常、无我，然后才能证得涅槃，这个是修行的次第过程。它是一个修学次第的方法。那如果从契经来看呢，它经常都会用厌离欲解脱啊，也就是三法印为修行的次第。这个是在阿含经里面呢，普遍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啊。所以导师认为，要修解脱道呢，一定是三法印啊，配合这个厌离欲解脱来修的。那刮胡一就是观诸行无常啊，就是能够厌患世间而求出离啊。所以这个厌呢，就是因为世间不安稳嘛啊，那我们想主宰也主宰不了，那所以呢，这世间的一切，不管友情世间还是气世间都一样，所以我们要心求出离啊。那所以他的厌呢，主要是看到真实的一面。刮胡二呢，就是能够厌苦啊，能通达无我啊。无我就是没有我跟我所执啊，离一切的爱欲啊。刮胡三，那离爱欲呢，就离一切烦恼啊，这是能得到解脱涅槃的。在阿含经有很多地方哈，他有时候会说贪嗔痴啊是所有的烦恼，有时候呢，他只用一个贪欲来盖刮所有的烦恼。它不一定的，所以你看到那个经文说离贪欲得解脱，你不要以为哈，只有离一个贪欲而已哦，其他的嗔贪嗔痴嘛哈，嗔啊痴啊不用离，不是哦，它只是用一个烦恼来代表全部的烦恼啊。所以我们读阿含经，你多读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其实阿含经有这样子的固定模式啊。好，再来补充讲义的三十页啊，第二笔资料哈，空之探究。那空之探究这里呢，导师也是做得很明白哈，就是这是修行的重要层次啊，就是厌离、离欲、灭跟解脱啊。那无常、 苦无我啊，无我在阿含经就是空的意思啊，那当然也就是法印啊，三法印啊。所以修学圣闻解脱道呢，它一定是从知而行而证啊，这是全体佛法的一个次第啊。不过在这些内容里面呢，导师又把它分类为现实世间的地理啊，真实的道理，好的，还有就是理想正德的涅槃目标啊。所以呢，在这一段空知探究呢，我也是有把它括弧一、括弧二、括弧三来对应啊。诸行无常就是厌离，诸法无我就是离欲啊，涅槃极境就是灭境跟解脱啊。所以你看下面的这个图表啊，就非常清楚。中间三个呢，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境，就是三法印，就三法印。那右边就是阿含经经常出现的经文啊，厌离、离欲、灭境跟解脱。那左边啊，现实的地理啊，就是有情世间跟气世间的真实道理啊，就是无常无我啊。那理想的正德目标啊，就是涅槃极境啊。所以我们在修道的过程呢，在阿含经还有很多解脱道呢，它一定教导我们要从诸行无常开始观察的，对不对啊？因为我们如果知道这个无常啊，我们才有厌离这个世间的心境啊。如果我们贪爱的话呢，我们就很难能够有厌离心啊。当然这个厌离不是讨厌啊，所以我们看第三笔资料啊，成佛之道导师这里就有讲得蛮好的啊。括弧一，那我们要培养正见还有正思维啊，所以导师说，当我们培养了无常的正见正思维之后呢，我们的行动就会朝向于厌啊，厌离。那厌离什么东西呢？导师说这里有两个，一个就是自我的身心，还有呢这个外在的世界啊，我们要离这两个内外的贪爱啊。那朝向于厌离啊，就是我们看到一切都是无常苦嘛，所以我们对于世间的名利权势恩怨能够放得下。那当然这个是有正见就一定是相信因果而来的啊，所以我们厌于世间却勇于为善，勇于求真啊，并不是悲观的人生啊，什么也懒得做啊。所以我觉得导师在成佛之道讲的无常无我涅槃哦，它是无常跟无我，它是有两个面向的，一个就是看透了世间的一切都是要放下。所以有一些人，你跟他学佛的人啊，你跟他在一起哈，他经常如果你生气的时候，他会叫你放下放下，有没有啊？其实放下它是无常道理的一面而已，有没有一面而已啊？你什么东西要看开一点，不要那么在意，这个是一面的，比较就是比较消极面的。但是它有另外一面呢，就是比较积极的，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不要轻易生气，但是我们要对别人和善，你知道吗？我们不是说不生气就是一个好人的哦。如果你对别人不和善，那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啊，有没有啊？我们只是井水不犯河水不犯井水啊，是吗？啊，那这样的话还不是真正的有踏出自己的内心的第一步哈、啊。好，我们看补充的31页啊。31页，那补充31页括弧二这边呢，导师就说，那如果是从正思维的无我诸行诸法无我当中呢，我们的行动就会朝向于离欲啊。那欲呢有分两种啊，就是五欲，色声香味触，还有呢就是男女的性欲啊。但是我们一般世间的五欲啊，我们就是只要是人啊，他都一定是会有的嘛，他不可能没有的。所以学佛的人呢，他还是可以听好的音乐啊，好的话语啊，他还是会听。只是说你看如导师这里所说的，我们听过好听的语言啊，音乐啊，我们是不会被他动情，这个是关键啊，就是我们不会落入 那个情境啊，情绪。所以我看很多人在唱这些流行歌啊，或者是古代的音乐啊，哦，那个唱的人很认真，那听的人也很认真，你知道吧？哈，哭成一团这样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被这些外在的五欲啊影响我们的心境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这个无我啊，要理欲啊。好听是好听，但是我们要理智啊，要以智导情啊，不要动不动呢就那么容易影响自己的情绪哈。那即使好的东西，那受用过了也不再恋着啊，不再顾恋啊，那刮胡山啊，我们三法音的最后一个啊，就是涅槃寂静。涅槃寂静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心要朝向于解脱烦恼啊，所以它是一心一意。除了这个以外，其他都是其次啊，都不是那么重要啊，只有解脱最重要。那这三个如果培养好的话，就是我们的心是从世间朝向于解脱，是真正的出离心，有没有啊？所以我们的出离心呢，就是要从三法印去培养的。好，OK， 那这个是补充给大家了解一下。好，那我们回到课本的第几页啊？21，对不对？21页哈，我们上个礼拜上到这边啊。课本的21页，刮胡一，内力因缘，对不对？那我们上了中阿含211经，还有长阿含第9经。我们现在从瑜伽师地论卷98这边开始，对不对？好，那瑜伽师地论卷98这边呢，有提到说，若内若外一切力中啊，就是在内外的所有的力量当中，假如我们希望让这个八支圣道升起的话，有两种力量是比其他的力量呢还殊胜啊，还显得殊胜。哪两种力量呢？啊，下面就是要解说了啊，有两个。一种呢就是外力，外力呢最强大最殊胜的帮助我们升起八支圣道的就是善知识力。善知识啊，我们要有好的善知识，就是我们好的师长朋友啊，好的师长朋友，那对我们是影响很大的啊。第二种力呢就是内在的力，内在的力就是正思维力，有没有啊？这个也是最殊胜的。所以这两种力量呢是让我们升起八正道最殊胜的，最殊胜的啊。当知此中离诸障碍，就是我们要先离开一些障碍，然后有修这个福业啊，福业就是善法啊，就善业啊。那与我们衣食住药啊都能够不无所缺乏，那这个就是外在的力啊，其他外在的力量啊，就是要有离开障碍啊，先修福业啊，哈，衣食住药这些没有匮乏，那就是外在的力量。它外其他外在的力量，意思说善知识其实也是外在的力量嘛，对不对？那这些衣服啊饮食也是外在的力量，但是呢在所有的外在的力量里面呢，最殊胜的就是善知识，那其他的也是需要，只是它其他的就没有善知识那么重要啊。那内在的力的话呢，就是除了正思维以外呢，其他就是断知分啊，其他就称为断知分，这个是其他正思维以外的内在的力量。那这个其他外力跟其他内力这里并没有讲嘛，对不对啊？所以我有补充给大家，大家有看到吗？补充讲义25页啊，上个礼拜的补充讲义，上个礼拜的25页啊。那个补充讲义哦，大家最好把它钉在一起呀啊，因为我的页码接续的嘛啊，你找页码很容易找，它不会重复的。25页找到吗？最上面啊，最上面25页最上面。那这个韩清净就是解释瑜伽师地论的一个老师啊，那他在这里跟我们解释的蛮清楚的 好，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离诸障碍，找到了哈。啊，离诸障碍的话，这个障碍有三个，啊，就是业障、烦恼障跟报障，啊，就一般我们讲的惑业苦啦，惑业苦啊，易熟呢就是果报，不同的翻译，果报啊，果报啊，不同的翻译啊。那这三种障呢，我们凡夫全部都有的，啊，就是有业力、有烦恼，还有我们的果报。果报就是指我们的这个身体呀，啊。我们这个身心就是果报体，就是果报体啊。这个果报哈，大家不要想到那个报应啊，在经典里面所讲的这个果报哈，都是指我们的这个五蕴身心，这个五蕴身心就是我们的果报啊，果报体。那我们现生有的果报体，还有我们的烦恼跟业力，都是我们过去世的因而有现在的果的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今生不管我们的业力是好的啊不好的啊，烦恼多烦恼少，或者是我们的果报身体啊，我们是长得好看啊不好看啊，强壮啊衰弱啊，都是跟我们过去世所造的业力有极大的关系，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对我们修道来说，它是一种外在的一种啊影响我们的力量。那如果我们能够离开这三种障，就称为离诸障碍，可以哈。好，再来。那于其先世修福业故啊，过去世我们有修这个善业啊，所以呢，我们今生经常都能够获得什么呢？滋生众具。这个滋生的意思就是我们生活的用具，生活的意思啊，就是衣食、病源、医药，还有其他的种种的资具，比如说房子啊、车子啊，这种都算啊，都算啊啊。所以我们过去世如果有福业的话，今生我们就很容易获得这一些生活的资具啊。好，第三，又不积极造作多疾病业，我们过去世因为没有造作很多疾病的业力啊，由这个因缘，所以呢，我们今生少病少恼，身体很好，少病少恼。故执等言，这个执啊，我去查字典，它有设立、建立的意思。设立跟建立，就是说，因为过去是没有造过这样的病，疾病的业力，所以我们今生就没有种种的疾病啊。那所以呢？因为这样，所以建立种种的言说啊，这种道理。好，我问大家，什么是让我们生病的业力？哪一种是让我们生病的业力？杀盗淫妄，对不对啊？那如果在经典来说的话，最完整的说就是十二业啊，十种恶业，就是导致我们身体不健康，然后多病啊，啊，这种就是十二业啊。有些人没有造过这个十二业啊，他都身体都很好，对不对？有些人呢不是，虽然身体很强壮很大，但是经常感冒，你就很难想象啊。他可能有，我们说有易熟，好的易熟，但是呢他没有很好的业，他有很好的易熟啊，这个色身，但是他没很好的业啊，所以他经常会有小病啊重病啊，这样啊。当然啊，生病也不一定都是业力的啦，有时候是我们今生自己的烦恼啊、业力啊、不如理思维啊、啊乱吃乱吃啊啊，那这个就是导致自己多病啊啊。但是很多部分是过去世的业因造成的啊，那不全然啊，不全然是过去世。那如是一切名为于外力，其他的外力就是这个。那谈到外在的力量啊，我们一般人呢、啊、都觉得用现代的话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周遭的因缘对我们影响很大。如果你用白话来讲，就是这样的意思。那它可能是友情，有可能是业力，有可能是其他的。总之外在的力量呢，对我们修道都有影响，都有影响。所以你看，比如说我们要听法，在一个道场里面听法，比 比如说啦，比如说我们会的讲堂，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空调的设备啊，我们全部的窗门啊全部打开，虽然我们还是很安稳的坐在这里，请问大家听法的，你觉得那个效果好吗？外面很多车声啊，什么吵杂声你都干扰你，你又没有办法专注。那所以我们要在成就圣道的因缘里面啊，如果说我们没有这种外在的助力帮助我们的话，干扰我们的话，我们成就也会比较慢，比较不容易。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善缘啊，我们能够有外在的力量帮助我们的话，它能够让你更快的成就道业，这样明白哈？所以我们能够来道场里面学习啊，其实是要很感谢这个道场的，了解吗？要很感恩这个道场，那这些老师啊，这些师父啊，那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给我们修学。我们想想嘛，我们自己在家里，即使给你躲在房间，你也不见得能够很用功啊。所以我们能够在道场里面这样两个小时很安稳的听闻佛法，这个是要感谢的因缘是很多的。所以这些都是帮助我们成就道业的外因缘，外因缘。那在那个譬喻经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典故啊，很小很小的典故啊，我稍微给大家说明一下。在古代呢，在佛陀时代有一个地方啊，有500个壮士啊，就是大力士，他们同时出家，就是很强壮的人同时出家啊，他们就在同一个地方修行啊，比如说在这个道场里面一起打坐啊修行。但是因为就是刚出家嘛所以呢他就是什么都照着佛陀的话去做，很乖啊。结果呢有一天呢，就是有一个强盗啊，很凶悍的强盗来啊，进入他们的修行的地方哦。诶，他说，诶，怎么那些人坐在那里一动都不动，听到有小偷进来也不张开眼睛也不赶我，所以呢我觉得应该他们不会伤害我，所以我就把他们所有的寺庙里面的东西啊这些出家众的衣服全部偷光偷走了，剩下那个这些比丘剩下那个内衣可以穿而已然后呢他们就隔天呢发现之后呢，他们就去跟佛陀禀告啊，说昨晚有小偷啊。那佛陀就问他，那小偷你们看到小偷你没有把他赶走吗？他说没有，因为佛陀你没有讲说比丘可以赶小偷有怪到这样子怪的哦啊。所以呢佛陀说，我们出家人要得到这个衣服啊，以前在印度哦，他是要别人供养才有的嘛，对不对？那所以他说，佛陀说，你们500个人，如果500件衣服经常被人家偷的话，你看那居士哪有那么多钱经常做衣服给你们啊，对不对？所以呢你们应该如果说知道有这个有人要来偷，你们就要把他赶走，我们不是伤害他嘛，只是把他吓走啊赶走而已嘛你看你们500个人，只要你们站起来，他早就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对不对？那所以呢佛陀就跟他们讲就是这些外在的这些东西啊，对我们修道其实也很有帮助的。那佛陀就举了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呢它有正面跟反面的，就是它有两面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佛陀说这个身体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性命。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财产。这三样东西，第一个是什么？身体。还有呢第二性命啊，第三是财产啊。这三样东西呢佛陀说我们不可以太过吝惜它，就是太过爱惜它，不能太过爱惜它，但是也不可以太过轻视它。怎么说呢？他说第一个我们的这个身体啊，他说不可以太吝惜它，就是你不要照顾它到无微不至啊，你知道这个色身啊你不必照顾到无微不至。为什么呢？因为不管你怎么保护它，它会不会老，会不会病，会不会死，会。 所以佛陀说你不要太过爱惜它，可以用就好了，就是这个身体啊，它可以健健康康就好了，不一定都要用最好的东西。但是呢，这个身体啊，你也不可以轻视它。为什么？因为这个色身可以帮助我们修行，我们如果没有这个身体就没有办法解脱，对不对？第二个性命啊，我们的性命也不要太过爱惜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身为一个凡夫，我们过去是善业恶业都有做啊，对不对？善业恶业都有，尤其是恶业啊，所以我们啊知道这个性命呢，它也是五蕴假合而有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太过爱惜它、吝惜它啊，但是也不能够轻视它啊。就是如果我们好好的富养这个性命的话啊，让我们的命根能够长寿一点啊，长寿一点的话，我们修道呢就能够培养更多的善业。像在那个《言喻经》哦，大家有听过这部经吗？《言喻经》啊，在那部经呢，佛陀说所有的业力都可以改变，所有的业力都可以改变。然后佛陀就讲了几个理由，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你要有足够的寿命啊，你的寿命要够长，你才能够呢做足够的善业来冲淡你的恶业。如果我们学佛之后寿命很短的话，你根本来不及做善业啊，他的恶业就成熟了，这样了解吗？啊，那所以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懂得修戒定慧，修戒定慧啊。所以寿命呢，虽然是一个比较其次的，但是在修道上呢，它是很有意义的啊。寿命长的话是很有意义的啊。当然啊，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像我遇到一些老人家哈，他都跟我说，哎呀，不要活那么老哦，太辛苦了，连走路都很辛苦啊，啊，睡觉也辛苦，什么都辛苦。但是呢，你叫他，明天阿弥陀佛就来接你，他说才不要呢。我们人很矛盾哈，哎，虽然不想那么快走，但是也不想活太久，因为我们人生就是你没有找到一个目标啦。你有找到目标的话，其实寿命长啊，对我们累积善业是有帮助的，这样可以哈。嗯，好，第三，财产啊，那财产呢不要太过吝惜，就是因为它是五家所共啊，就是水灾、火灾、盗贼、恶王、不孝子孙啊，五个五家所共的啊财物。但是呢，虽然它是世间法啊不圆满的财产，但是我们可以利用它来怎么样修福业、修善业啊。所以金钱虽然是毒蛇，但是金钱也是可以拿来做布施啊，对不对？修善业啊。所以佛陀讲这三样东西呢给这些比丘听啊，就是这三样东西啊，虽然不要太过吝惜，但是也不要轻视啊，好好的把这个外在的这种善缘啊啊养护它啊。嗯，好，再来我们看二啊，余断之分啊，余断之分。这个断之分呢，就是断除我们内心杂染的一种啊条件啊。那这里呢，《含清经》就列了怎么样戒律余、根律余，有没有？戒律余呢，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啊那种就是戒啦啊，就是戒律啦哈、啊，就是戒律，就五戒啊、八戒啊、十戒这种戒律啊。那根律余的话呢，它就比较属于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律余，就首富六根，首富六根啊。那再来呢，饮食资粮啊，就是吃喝啊都要资量资足啊。然后这个是读物吧，好啊，好物于且啊，就是睡觉啊，就是要有这个正念正知啊。然后正知而住，再来就是爱乐远离，这个远离就是有分身远离跟心远离啊。再来清净诸盖啊，就是清净五盖啊，还有依山摩地。那大家看到这里的时候呢，你就有发现啊，这一些断之分它是属于内在的力量啊，内在的力量。但是这一些全部内在的力量哦，你看到、哦、包括正知而住，包括 清净五盖，还有依三摩地，就是修定啊。他的那个殊胜呢，都还比不上什么如理作意。因为我们刚刚讲那个瑜伽师地论，就是如理作意是内力里面是最殊胜的，这一些就是其次的，这一些力是其次的，这样明白吗？明白吧？明白哈。所以我们守护六根，或者是饮食知节粮，睡觉有正念正知，不颠倒梦想，这一些都还比不上如理作意的力量来的殊胜。那为什么呢？我问大家，为什么？为什么如理作意它的力量被称为所有的内力里面是最殊胜的？为什么？如理思维。对，不管我们是修定修观，都要如理作意，就是他所有的善业啊，都要靠如理作意才能升起。所以如理作意呢，比其他这些力量都还要殊胜啊。那外在的力量呢，也比不上善知识的力量啊。所以你看，我们遇到一个好的老师啊，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成就禅定，成就这个慧观啊，就是因为我们有好的老师。如果我们没有遇到好的老师的话呢，你学很久你也没有办法成就禅定，没有办法成就道业，这样明白哈。 OK， 那这个就是补充这一段的。好，我们再来看课本啊，大家回到课本来。所以如果是按照这一段来看的话，我们课本是21页啊，对不对？课本是21页嘛哈。那我跟大家稍微归结一下刚刚的内力跟外力哈。你看哦，我们大家如果你有学习过瑜伽师地论声闻地的话，你一定有听过很多刚刚所讲的那一些前方便，对不对？这个是外力，这个是内力，我们说一个是外，一个是内。那外力呢，我们说最殊胜的，最殊胜的第一个是什么？善知识力，对不对？善事。那如果是内力呢，正思维啊，或者是如理思维啊。那其他的啊，次要的呢，外力还有什么？三种障，对不对？还有呢，知生聚，对不对？还有呢，他就没有讲了，对不对？大概是这样。那内力的话呢，内力有什么？戒律语，还有根律语，对不对？六根律语，还有呢，饮食知粮啊，后面还有什么？还有正知而住，还有最后一个是什么？依三摩地啦，最后一个啦，最后一个是依三摩地啦。所以依三摩地就是修定嘛。所以如果你看这些前方便来看的话，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这个如理作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如理作意呢，它是修止修观都非常需要的。待会我们还会看到，它不只是修止修观，它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修福跟修慧都是要靠如理作意的。修福跟修慧也都是要靠如理作意。所以你看，在所有的方便里面呢，修道的方便里面，为什么佛陀要特别强调四欲流支？就是因为他在经论里面呢，都是彰显他比其他的因缘都还殊胜，所以他别立为四欲流支，这样了解吗？所以内力跟外力呢，两个啊，大家如果有看这个课本还有补充讲义呢，那你就会了解了啊。再来我们继续看课本刮胡二，正见圆满达出名位，有吗？看到哈。好，卷十三这边啊，瑜伽师地论卷十三啊，云何见圆满啊？什么是见圆满呢？他说闻他因如理作意，正见得生。就是我们如果要升起正见的话，要有两个因缘，就是听闻正法还有如理思维两个。那有了正见呢，我们就能够了知苦集灭道啊，了知苦乃至了知道。但是呢，还没有如 如实之见，所以不能叫做证见圆满，它只可以称为证见，不可以称为证见圆满。那如果能够如实了之，就称为证见圆满。所以它证见跟证见圆满呢，在瑜伽师就论它是分开的，两个不同啊，两个不同。那你再看下面一笔资料哈，就可以了解了哈。瑜伽师地论卷87啊，名位有三，这个名呢就是有智慧的意思，就是对应无名啦啊。名位就是有智慧的，位次有三个。初名位呢，就是闻他音，如理作意，就是第一个有智慧的位次呢，在修道上呢，就是培养这两个啊，听闻正法，如理思维，就是正见嘛，对不对啊？第二名位呢，就是已经证得证入正性离身啊，就是见到位啊，就是正性离身啊。正性就是涅槃的意思啊，离生就是离开这个凡夫生啊，离开凡夫生，见到位啊，那这个是第二名位。那第三名位呢，就是无学阿罗汉，第三名位。所以如果你按照这个这一段话来看的话，是挺有意思的。我非常喜欢瑜伽师地论的这一段话啊，这两段话我是非常喜欢的。他讲三个名位啊，三种名位啊。第一个是初名位，初名位是什么？闻他音啊，闻他音，还有如理思维。那这个就是上面一笔资料的什么证件嘛，对不对？证件啊，这个是卷80几啊，87。那前面一笔资料呢？卷13，好，那这个是初名位嘛，哈，那再来第二名位呢，正性离身啊，正性离身，那这个是见到位，对不对？那所以这里呢，就是正见圆满，就可以从这里开始讲，从这里以下呢，都可以称为正见圆满，因为他已经断除沙迦耶见嘛，啊，好，第三名位的话就是。阿罗汉，四果阿罗汉啊，四果。那所以他证见圆满就是从这里到这里啊，所以你看他是一个次第来的啊，一个修学的次第。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一般讲的闻师证见啊，闻师的证见就是这一个有漏的证见，有漏的证见。那无漏的证见呢，就是从这边开始就称为无漏的证见。这样可以吗？所以我们要培养这个有漏的证见呢，它也是要透过清净善事、多闻正法跟如理思维。所以四欲流支它在所有法义里面呢，为什么它那么重要，就是它是所有的力量里面最殊胜的啊，最殊胜的啊。好，那到这里的话呢，我上次有给大家说过的，这个如理思维呢，又可以翻成什么正意念啊？所以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补充讲义的25页啊，补充讲义25页，25页的最上面啊，第二笔《大智度论》卷60，有看到哈？我们看这个受持读诵说，说就是为他说了哈，这是修福德。修福德，这是十法行嘛啊？受持读诵为他说啊，这个是修福德。然后后面呢，他就有提到正意念，就是如理思维。他说如理思维呢比较特殊，它能够具足两种啊事情，就是福德跟智慧。就是我们不管是修福还是修慧，都要透过如理思维。就好像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就好像有人采药啊去采药药草。那把药草都磨成粉了，合合了，但是呢他不拿来吃，那所以呢他对于这个疾病啊就没有什么改善的作用啊，没有办法去除这个疾病。但是如果他服用了这个药的话呢，那病就会除去。所以正意念呢，就好像我们把那个药拿来吃了，就能够对治我们的烦恼病。所以他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听闻佛法， 听闻佛法只是收集很多药，但是还没有吃。如理作意是放到嘴里面去吃。他意思是我们听闻了无常无我，我们要思维，思维了就是你等于把那个药放到你的心里面去发酵，可以去除心病，我们身心的病。所以如理作意呢，在佛法里面呢，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所以你用这个譬喻来想呢，你就很容易明白，这样可以哈。所以我们很多人啊，听闻佛法或者是诵经啊拜佛啊，结束后呢，诶，他又觉得好像烦恼还是那么多的，怎么好像佛法都用不上啊？他就是你没有如理思维啦。你如理思维的话，他的你所学的全部啊，他就可以在你的身心上呢发生效用，他就会医治你的病啊。比如说我躺在医院，我升起恐惧心，我躺在医院啊，我升起恐惧心啊，如果我有如理思维的话呢，我知道说，诶，这个色身本来就是无常无我的了，我阻止不了，那现在它败坏了，我就相信医生的话啊，那就吃药吧啊，好好休息啊。那你有这样的如理思维，你就不会有恐惧心，这样明白哈。诶，如果你不如理思维呢，就会越来越怕。所以有一些人呢住医院啊，他是睡不着的，没办法睡得着，因为他很害怕明天起不来，这样啊，就是不该想的去想，该想的不想，这个就是凡夫，这个就凡夫啊。好，那再来我们看课本啊，我们看课本的21页最下面啊，第四啊，内心的善法皆由如理作意而生啊。世尊告诸比丘啊，在所有的内法里面呢，我不见有一法能令未生的恶法生，已生的恶法令增广啊。未生的善法不生，已生的善法令退，那就是不正思维。不正思维，所以不正思维的话呢，我们能令什么？邪见生，令邪见增广。倒过来，我们令正见不生，令正见退失。啊，我们来看22页啊。那22页呢，佛陀就讲正面的啦啊。他说，在内法中，我不见一法能令未生的恶法不生，已生的恶法令灭啊。未生的善法令生，已生的善法令增广。这个是正思维。诸比丘，正思维者能令未生的邪见不生。比如说啊，我们学佛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生命啊结束之后不是什么都没有的。你看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他觉得生命死了就没有，所以他杀人呢、没有什么感觉、这个就是邪见。我们如果不要落入这种邪见呢，就要有正思维。当我们要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思维啊，这到底是不是邪见？如果是的话，我们就要制止，就要制止啊。所以我们就有正思维。那这个就是能令未生的邪见不生，已生的邪见令灭啊。未生的正见生，已生的正见令增广。那其他的，你看到、他后面两句说邪见正见这样。那后面的7支正道，就是邪智、正智、邪语、正语，全部都一样。所以八正道的升起呢，要靠什么？如理思维，就是这个道理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训练一个人的那个思考啊，就是要用这一些经文啊。他虽然没有讲，但是你可以自己去开眼的嘛。他八正道八，你可以去自己用那个电脑重贴八部经出来嘛，你就会发现比如说正语，我们如果有正当的思维，我们讲出来的语言啊，就是什么正确的语言，就是我们未生的恶语、邪语、妄语啊，未生的就不生，已生的妄语令灭，这样，其他以此类推啊，所以。大家看阿含经有时候就可以自己去想了啊，去思维，你会了解更多啊。 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休息一下啊。